历史、故事、人文、知识，专家大腕说历史。各位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。如今啊，随着咱们国力的增强以及往来沟通方式的日益便捷，咱们国家的留学生出国，或者说国外的留学生来到国内啊，都是司空见惯的。偶尔呢，还能看到电视里头、网络上有关留学生的各种新闻。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呀，留学生是标准的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。不过您可能不知道啊，外国留学生来咱们这儿学习这事儿啊，其实1000年前的唐代就已经有了。最早外国学生来中国留学这事儿啊，是源于隋文帝的时候。当时的日本国王派出了包括遣隋使、副使、翻译以及8位留学生和学问僧，来到中国学习经学。其中啊，留学生的意思呢，就是在完成遣隋工作后留下继续学习的人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词儿打1000年前它就有了。那到了盛世大唐啊，来自东南西北各国家各地区的留学生就更多了。东到如今日本、朝鲜半岛，南到如今的越南，西边啊，甚至到了如今的伊朗，甚至意大利等等。这些留学生呢，都是奔着当年的国际化大都市长安，去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求学的。要知道啊，这是当时全世界教学水平最高、师资力量最好的高等学府，基本上啊，就等同于今天哈佛、剑桥这些国际名校的地位。那您肯定问了，1000年前的留学生都是什么样的呀？我可以告诉您啊，非富即贵，那是肯定的。根据儒学传序记载啊，高丽、百济、新罗、高昌、吐蕃等诸国酋长1000子弟入于国学之内。这里说的高昌和吐蕃呀，都是西域地区。诸国酋长啊，说明来的不是王子，就是高干子弟。那个时候呢，平头百姓是没有机会来大唐留学的。当然了，这倒不一定是特权，主要原因有两个。首先一个是那个时候来大唐啊，要通过官方渠道来报名。虽然呢也有自费生，但是多数呢是公派来的。加上大唐每年留学申请的批准名额有限，您比如说啊，唐开成元年，新罗的留学名额统共才2个。那这种情况下，有资源的贵族子弟自然是更容易获得机会了。再有一个啊，就是钱的问题了。来大唐求学呢，费用是相当可观，普通的百姓还真是承受不起。那到底有多少呢？据说呀，有新罗来的留学生来的时候带了300两银子。按照1两银子约合4000块人民币的购买力计算呢，这位留学生啊，约等于带了120万块钱。当然了，这些钱是他9年留学生涯的生活费。那可能有朋友会问了，据说大唐的留学生啊，他不收学费的，而且啊，食宿全免，还发4季服装什么的。那带这么多钱不是来炫富的吗？说起来啊，您可能有所不知，虽然这留学生管吃管住管校服，但是呢，买书呀、买笔墨纸砚啊，还有其他杂费之类的，那还是得自个儿掏钱的。细算下来啊，这开销可不小。另外，学费虽然是免了，但是中国古代啊，有尊师重道的传统，从孔子时代起，学生就要额外的给老师束修，约束的束，修行的修，也就是10条腊肉做拜师礼。后来呢，这个束修啊演变成了食物和银钱。这部分的支出啊，留学生跟大唐学子一样，通通都要交。再说了，你留学这么长的时间，那学生总得有点社交活动吧，总得有点出行玩乐吧。吃喝车马逛街买买买，那钱当然都得自己掏了。所以啊，口袋不殷实那是真的不行。有朋友又要问了，那既然来的都是贵族子弟， 那是不是能享受不少特权啊？哼，没有的事儿啊！别看来的都是贵族子弟，当时的留学生们还真没有什么特权。咱大唐对外的招生制度啊，那可是严得很。首先，入学成绩不够不行。据说呀，日本第18次派来的留学生里，有2名学生因为入学成绩太差，愣是被拒了。那入学以后就能好过吗？又想多了，光学中文啊，就是个难以逾越的坎儿。不会中文，对不起，不照顾。自己学中文，还得跟上中国学生的教学进度，一样啊，跟老师学4书5经。至于那些成绩不及格的，或者违反校规校纪的，啊，更有甚者，敢参与赌博或者羞辱老师的，您呐，回家去吧。再有啊，留学生呢，跟其他来大唐的外国人一样，都要遵守大唐的法律。按照唐律里头对国外人的规定，从同一国家来的2个外国人，这俩人间啊，发生了案件纠纷，那可以沿用他们本国法律来处理。但除此之外呢，但凡是外国人在大唐犯了案，那都必须按照唐律来办。怎么样？这理念搁到现在看，那都是挺先进的。别看您是花了大钱来留学的权贵后裔，你要是在大唐的土地上违了规犯了事儿，你自己兜着吧，国子监可不惯着你。这么看下来啊，这么多的要求，那留学生们会不会有抵触心理啊？其实并不会，因为要求严格呀，对留学生们自己也有好处。严格的规定呢，使留学生们能够更快地融入大唐生活，而不会总让自己有异乡人的感觉。而且啊，接受同样的正统中国教育，也让留学生们能和当地人一样参加大唐的高考、科举考试。科举考过的优秀生啊，甚至可以担任朝廷命官。正是因为这种从头至尾的一视同仁，反而让留学生们心心念好。比如，有位日本留学生在回国前，就写了这样一首诗：“我是东坡客，怀恩入圣朝，欲归情未尽，别泪湿衣裳。”当然，就跟现在外出留学一样啊，不是所有的留学生学成后都会回国。前面说了，外来的优秀留学生们可以在大唐考试做官，这里头呢，最有名的一位就是来自当时的倭国，也就是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同学。他呀，不到20岁就来到大唐，还入乡随俗的改名叫朝衡。作为一位优等生啊，也是极少数名留史册的留学生。朝衡呢，参加科举，顺利高中进士，后来更是一路从九品校书郎做到了安南节度使，妥妥的3品大官啊。这一路开挂，在留学生里头绝对算得上是佼佼者。不但如此呢，他还跟李白、王维、楚光熙等人都是好哥们儿。而且啊，在朝衡50多岁时，归国途中遇到了台风和海盗，李白以为他遇难，还专门写了首《哭潮清衡》的诗给他，以示悼念。不过好在最终是虚惊一场，这位一直受唐玄宗肯定并且热烈挽留的外国人才，最后啊，继续留在了长安，并且终老于大唐。其实看看当年唐代留学生的生活呀，不难看出，诚意、信任、平等，对留学生们来说，能真正平等无隔绝地融入当地的生活与文化，这些啊，才是有意义的优待。而换来的回报呢，也是等同的。彼时的留学生们也没有辜负各自肩负的重任，竭尽所能，或学成归国，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，或留在大唐，为这个国家的繁荣贡献力量。这样的结果啊，想必是很值得后世来借鉴和思考。您说呢？好了，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